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新年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就任以来的第二个新年贺词，其中多次提及政府改善国计民生和提升国家形象的具体事例，比如南水北调、移民搬迁、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及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等等。更引人注目的是，习近平在这篇约有1400字的讲话中还两次提及反腐，并强调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关头勇者胜的反腐决心。如何解读习近平的新年贺词呢？习近平是否会在2015年加大反腐力度？在民生、内政和外交方面，习近平向中国民众、官员和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连朝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在纽约的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透过视频从纽约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温先你好。
哎，大家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在开始之前呢，首先想请温云超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我们看到习近平先生呢，在这篇新年贺词中呢，用了比较大的一个篇幅谈到这个2014年的反腐和2015年的展望。那么我们看到呢，他说2014年呢，中国当局是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并且呢，以零容忍的态度呢，严惩了腐败之徒。那么对于腐败问题呢，习近平称说，发现一个就要查处一个。而在2015年呢，要继续改革，并称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关头勇者胜。您觉得这是否是习近平将在2015年加大这个反腐力度的信号呢？
如果说2014年已经查处了周永康和林基，难估计2015年的加大反腐力度会如何加大？会不会真如习近平先生在新年贺词当中所提到的抓牢制度的笼子？在这一点上，其实外界值得期待，或者说是需要认真去观察。我们知道，就是说外界一直对中共高层的反腐有一直有权力斗争这么一个角，也就是说什么时候能跳出这种格局，形成一个制度性的反腐，我想这个才是一个突破口和一个新的方向。但是目前我们看不到这种安排，我们看到的更多的还是利用中纪委这么一个机构，利用锦衣卫或者是东厂的方式，利用这种党的内规的方式进行反腐，还看不到有一个现代国家的民主化的权力受到制约的这个方向的反腐。所以我说，这个2015如果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从何加大，如何加大，这恰恰是外界更值得关注的要点。
韩先生的意见呢？
我觉得恰恰相反，他可能会要降低反腐的力度，因为呢，这个我们看到，他肯定是要打着这个反腐的旗帜，新政义，我觉得最得人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反腐。那么反腐从2年以来，差不多有61个中管干部落马，这是在历史上可能是最多的一个一届政府在反腐的力度上面啊，所以他这个震慑力量很大。他会继续保持这个震慑的这个作用，但是同时呢，他会减缓他的力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看这个反腐沙皇王岐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么今后查处的这个重点是18大以后不收敛、不收手的这些人，就说还有一个是这个他讲的4种人，还有一些就是目前在岗位上可能还被继续提拔重用的这些人。一个群众反映意见比较强烈的，因为线索比较集中的这4种人，很明显就是他不准备把所有的腐败分子都一个一个接出来。如果是说一个一个所有的腐败分子接出来的话呢，我们讲李鹏家族、江泽民家族、温家宝家族，还有这个包括胡锦涛、曾庆红，都已经被群众揭发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但是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迹象。包括徐才厚和这个周永康那么多的干部，他们敛财敛了几百个亿、几上千亿的这个财，多少人给他们行贿，这些干部通过这样的贿赂的方式上来的干部，他们是多少人向他们行贿， 他们才有这样的这种财富，向这个更高一级的这个官员行贿。这些问题，这个我想很明显，他不可能继续查处。要是查处的话呢，会涉及到更多。我们从现在下马落马的干部来看，中管干部不到，远远不到1%的这个数量。那么我觉得他会加大整设力量，同时呢，这个在干部任用制度上做一些调整，做一些改革，在纪检制度上面做一些调整和改革，远远不是说我们想象的把它反腐整个纳入一个法治的这个制度。因为中国的这个腐败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它这个一个是权力的绝对垄断，这个经济的双轨制，司法的不独立，另外就是这个干部制度啊，它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僧多粥少。那么他一定即使就是通过这个改革之后，他有很多所谓筛选啊、长期考察呀、还有这个群众投票啊等等等等，但是都说明他仍然还是一个人治的这个干部制度，不是一个制度性的一个干部制度。所以他肯定会有这种腐败，这种东西不根本上解决的话呢，腐败不可能真正得到。
对，陈先生，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新年的最后一天，跟您做过很多次节目的陈吉仁先生，北京的独立时事评论员陈吉仁先生发了一篇文章在联合早报上，谈到了就是习近平关了他的姐夫，他的亲姐夫的公司，1000多个员工就是就地解散。
对，
很多人解读说这是习近平为了就是在党内树立威信，然后更多进行更大范围的反腐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他如果真正这样做的话呢，那肯定是他是想树立一个榜样。过去习仲勋家族呢一直是对家族孩子管教在北京是口碑非常好的，但是呢我看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基本上全家都在经商，所以呢这个经商这种腐败这种生态是一个全面的，一个制度性的。那么他本人如果是仅仅通过说服自己的家族不去经商，我觉得这个可能还不一定就是说能够从根本上遏制这个腐败现象。因为很多红二代有些个他有经商才华，为什么不能让他自己去经商呢？如果是合法的这个去经商的话，都应该允许不借助自己的权利。他问题就是说他存在一个双轨的这样的经济制度，存在的这个按权分配的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一个生态一个制度。所以呢这个东西不解决，仅仅是让自己家人不去腐败不去经商，还不能这个防止这个整个的这个制度性腐败。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温云超先生啊，刚才您自己也提到，就是说他如果要加大反腐力度的话，要如何加大？我们看到这一次习近平在新年贺词里面讲说，我们锐意推进改革，啃下了不少硬骨头。那他这些硬骨头，当然我们在猜测，当然就是在今年落马那几位大大老虎。但是接下来一年当中，他如果要加大的话，他还得啃下哪一些更硬的骨头？那会不会他啃不下来，反而把自己的牙齿给咬崩了呢？文贤，
这点其实刚才还条线上已经提到了一系列的名字，包括像李鹏家族，包括像曾庆红家族，这些都是在民间大家都是有眼，这些硬骨头呢现在看来未必，也就是说韩连桥先生刚才说的，他只要形成一种震慑的力量，然后可能打击的目标就没有上升到那么高的层面了。你看到他新年贺词里头，其实他就其实还是在从严治党方面，也就是说他们既希望通过作风建设去遏制这种腐败进一步加剧这种迹象，他并没有太大的意愿就是说动员社会的公器，包括媒体的力量、民众的监督，来形成对这个反腐的制约。从中我们也能发现他这种反腐的诀窍所在。
嗯，韩先生，我们看到中国媒体对习近平这个2015的贺词是高度的赞扬啊，然后很多媒体比较了他的2015跟2014的这个贺词的不同，说2015更加的接地气，更加的务实，而且呢说通篇都没有出现什么主义啊、思想啊、代表啊、发展观等等。您来跟我们比较一下2014跟2015的这个贺词有什么不同好吗？
我觉得2014的贺词呢，很明显的贺词它是比较空泛一点，因为它没有什么很多具体的东西。两个贺词实际上都没有提到主义啊，什么这个意识形态啊， 所以从这点来讲，他在形式上呢已经脱离这个以前那种党八股的那种形式，那么开始就说有些个转变，但是我觉得他这它的内容实质上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两个东西都差不多，有点像这个用这个用一个易拉罐装这个廉价的二锅头一样的，就是新瓶装旧酒，实质上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是就是这种形式上的变化，我觉得还是可取的。过去那种太多的强调意识形态、强调的主义，那个东西，那个党八股的那种文风，实际上是非常的。让大家讨厌的，那么他们现在也意识到，就是说改变了一种方式，从这点讲，我觉得是比较是应该是可以应该肯定的。但是他从内容上来讲呢，不是说你要是看整个他的通篇的这个文章，今年的这个贺词呢，很明显强调很多的这个比较具体的事项，他过去取得的成就，那么今后下一步他想发展的这个方向，那我觉得是比较清晰，就是说比较具体化。但是呢也有一种感觉呢，就是说不论看他讲的什么，有的时候经常是讲得很好听，但是常常是一种空头支票，就像美国或者一些政客在竞选的时候讲的那个竞选讲的这个头头是道，好像挺好听，但是实际上很多这个话对不了线。我的总的感觉呢，就是说他基本上是一种旧瓶新瓶装旧酒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我请教一下温云超先生啊，就是说这个在网络这个网络的用语上面，我看到他这次用了点赞啊、蛮拼的这样子网络的热门的用语，甚至还有这种港台腔的感觉啊。那他是不是特别要跟这个年轻人来做这个接触呢？那我们知道，在过去一年来，一直有习大大呀，还有什么习大大与彭妈妈这样子的。有点类似装可爱的一个情况出现，是不是说他特别的要制造出这种亲民的形象，而又为什么要特别制造这样的形象呢？
我想这一点，习近平先生在他十八大之后的第一次露面的讲话当中已经有鲜明的体现，什么打铁还要自身硬诸如此类的话，我想这是他一贯的语言风格。但如果我们对比一下2014、2015的讲话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2014看样子还是那个胡锦涛班子里头的人写的，因为把2014换成2013或者2015或者2012，整篇没有任何违和之处，完全是流畅的。那这次他很刻意用了一些蛮拼啊、点赞之类的词，显然他也能够在网络上取得更大的认同，能够在跟民众间取得更大认同。从传播的角度，我想毫无疑问有他的考虑。这个跟习近平先生直接钦点周代瑜啊、花千芳啊，这个他的整个在整个舆论的思路上，他是一脉相承的。不过呢，我觉得广麻烦了，因为广电总局在去年11月份曾经发过一个通知，说网络能用不能用，然后直接就打了广电总局的那个负责人的耳光，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看看戏。
嗯，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现在正在带您关注的是习近平先生的新年贺词。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甘肃的马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甘肃的马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讨论。这个我觉得吧，这个我觉得习近平这次的贺词嘛，主要就是欢庆，给那个全国人民一种那个兴奋的感觉，就有点像喊口号那样子，不太实际。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自相矛盾的嘛。你想想如果说真正的反腐的话，很多官员的福利就没有了，完了之后就是说当官取得不了什么大的利益，还不如去做生意。而眼下呢，这种现在的生意也不好做，中国这样反腐呢根本促进不了这种经济的发展，感觉是经济缓慢了。那你说我们该干什么呢？很多人都觉得我们没有人权嘛。这个腐败，滋生腐败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现在中国2000多年前这种儒家文化和我们的那个小农意识导致的。 所以说现在的中国的这种一党专政怎么说呢？我们的
好，谢谢甘肃的马先生，我们已经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把时间让给其他的观众和听众朋友，让他们来发表一下他们的看法。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孔先生您好。
你好。
嗯，
是习近平引领或领导老百姓和纳税人要做什么，还是纳税人要逼迫习近平做什么？自由不是蒋经国戈巴乔夫、习近平的恩赐，是纳税人努力争取的果实。比如，我就是08宪章的签署人和签署08宪章的发起人之一，并且我两次进京看望刘霞。习近平无疑是个理智的我的同龄人。几年来，我到了鸡西、南乐、曲阜、建三江，并且在美国之音、美国最大的电台多次发表言论，目的就是一个，以身相许，以命相比，争取大陆的普选，争取大陆的民主宪政。我们要逼迫习近平顺应天下大势，走民主宪政之路。
嗯，
也只有这一条路了。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请安徽的徐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徐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主持人嘉宾好，我不同意刚才两位听众观众的，尤其是山东孔先生，你能逼迫中国共产党走民主宪政吗？笑话。刚才那个主持人的观点我非常同意，现在共产党就效法当年的毛主席拉群众，现在据我们好多同事，我因为我是搞推拿的，好多全国各地同事了解，现在他就打着反腐的旗号，现在在群众的心目中，习近平的地位是比毛主席、比毛泽东还要高，这一点我是非常。另外一个，现在中国为了加大反腐力度，也已经开通了中央纪委的举报电话，随时有群众，现在只要反映有腐败分子的话，立即就像刚才那个嘉宾讲的东厂或者最高检、最高这个中央纪委监察部立即马上就暗访，现在就连好多的娱乐公共娱乐场所就当着扫黄全部给打下去。谢谢，我就
好，谢谢安徽的徐先生。我们最后请河北的陈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河北的陈先生您好。河北的陈先生您好。
啊，你好，你好，
嗯，
啊，你好，然后
请讲，请讲，
听到了，哎，这个我们国家这个，你好，现在这个中国的腐败问题啊，是很严重的。
好，谢谢河北的陈先生。温云超先生，我们看到刚才很多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都发表他们的看法啊，有的就是大部分是对习近平这个2015的反腐是不是很看好。那么我们看到呢，习近平在这次的贺词中呢，对官员提出了很多的希望。他首先呢是表扬这些官员是干部也是蛮拼的啊，然后呢又说2015年呢我们要继续努力，把人民的期待变成我们的行动。那么很多的官媒呢把这个解读说是习近平呢向官员喊话，说你们2015年呢将会更辛苦。您的解读是什么？
我想不仅是习近平对官员喊话了，我也会对官员喊话，就是说接下来的一年肯定日子都会很辛苦。他们的辛苦来自于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这种反腐它很有可能演变成内部的相互揭发的这种斗争，因为腐败几乎都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即使把对手揭发出来，毫无疑问是能够相对来讲保障自己的安全。现在事实操作的层面，在地方的层面已经出现了这个势头。另外一方面，那个对于国内现在的经济状况来讲，也就是今年贺词里头提到的，就是说要民众适应这种经济的新常态。经济的新常态是什么？也就是萧条，也就是通缩，也就是萎缩。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作为地方官员，一方面要面对反腐的压力，另外一方经济下行的压力，他们当然会很辛苦。
是，我想请教蔡连朝先生，刚这个习近平贺词里面特别强调很多民生的部分。那刚才我们这个两位观众山东孔跟安徽许都提到说，到底是由上往下还是由下往上？是习近平的恩赐还是人民让他去讲这个话的？我们看他贺词里面特别强调说到这个南水北调的工程通水，说沿线40多万人移民搬迁，为工程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如果我们先来比较一下美国好了，但是美国为了一个运河，为了一个通水工程，为了一个油管工程，不大可能去把这么多人民做这种所谓的搬迁的或者是拆迁的一个行动。那在中国这种事情发生了，为什么还可以放在新年贺词里面？这是彰显了一个什么样不同的体制？
这个民生问题呢，跟反腐问题一样，是习政权争取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民意啊，取得执政合法性的一个举措之一，而且呢是很得人心的。那么这个我们以前老师谈到，就是习近平是在执行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过去薄熙来在重庆就是这样做的。那么从你讲的这个南水北调的话呢，这个问题呢本来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那当然在美国这样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迁徙啊，大规模的拆迁是根本不太可能的。这个南水北调影响了很多人的这个生计，他们认为是一个成就，但是呢很多水源区的包括受到这个影响的远路搬迁的这些个这些农民，那都是觉得是很大的一个对他们的生活生计是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从60年代开始一直没有做起来的，现在做起来，它是东线和中线第一期工程刚刚结束。那其实呢这个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长期的影响，他们还没有这个引起注意。那么这个水源因为那么长时间那么长远的距离的这个调运在那边的水价肯定是相当的高，那么一般人民可能还用不起，用起来也不合算。对水源区的这些因为大量的调水过去，对他们这个生态环境肯定也会造成很大的破坏。但是呢他们会最后怎么样做这样很难讲。但我的觉得呢，就是说这个民生问题啊，实际上就是说我觉得他们还没有从真正从这个老百姓角度出发关心人民。我们知道民生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这个污染问题，雾霾这个问题。金和会它是它这个成就之一，几天的蓝天之后雾霾又回来了。食品安全问题、土地污染问题、这个水资源破坏问题，很多很多，那都是民生问题。这些民生问题呢，我觉得恐怕最重大的就是那个雾霾问题。大家呼吸就长期的癌症、昏什么这个，一直得不到解决。说是说要解决民生问题，但是拨款，你看它这个预算里头，比那个维稳经费要少得多，比这个军费开支要少得多。所以它重点并不是在民生的这个关注上面，它实际上是用这个民生作为一个旗号，来把老百姓拉住，加强自己的这个执政合法性。
嗯。郭云昌先生，我们看到习近平先生在这一次的这个贺词中呢，提到好几个悲剧，像比如说这个云南的地震，还有呢马航的失踪失联。但是呢我们看到他并没有提到比如说这个一年多来藏人的持续的自焚，也没有提到新疆的这个民族的矛盾，更没有提到香港两个多月的这个占中行动。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我想说一下那个刚才提到的民生的问题。我觉得把南水北调放在习近平贺词里头，正是凸显了中国的民生乏善可陈。另外把40万单独提出来讲，其实这也是意识形态灌输的一部分，还是在主张这种就是说希望大家为了大家舍，为了有大局观这种东西，其实可能还是为进一步推行这种意识形态教育做一种铺垫和准备。至于刚才说就是说习近平先生在新年贺词里头提到了那个马航事件，这些伤，实际上国内有更多更惨烈的事件他都没有提及，刚才主持人已经提到了。我想这也当然从他们的意识形态正统来讲，从他们的政治正确来讲，他们也不大会提及这些反抗的抗议类的运动。但是这些反抗和抗议类的运动和由此造成的惨重的伤亡，恰恰是中国当下最真实的反应。这个包括像今天传出来的消息，确认说郭义闪先生被批准逮捕这样的消息， 才是中国当下最真实的写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一定要看他说了些什么，我们真的要看他在做什么。
谢谢温超先生的分析。我另外想请教联朝，我们看他的这次习近平的贺词里面特别也提到了说，唯一跟外国有关的就是通过立法确定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日、烈士纪念日，还有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国家公祭日，特别把日本提出来放在一个类似像是一个批评的角色哦。这是不是他开始在对2015年的中日关系做一个定调？那我们也知道说安倍晋三最近也打算要对这个70周年的二战发表他的感言，而且甚至有可能会改变他之前的立场，那这是不是中日关系一个微妙的变化呢？
这个中日关系呢，我觉得在这个经合会以后，这个经合会中间你看那个尴尬的握手以后，那实际上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主要我觉得是日本呢在开始做一些一个让步，也我觉得这个外交是他把举出来的这个成就之一，就是他过去去年取得的成就之一，而且放在一个比较重头的一个位置上。那我想像温银超说的那样，他基本上就还是一个报喜不报忧，那光看的这个，你不能光他这讲的是什么，讲口头上说和平，实际上呢并不是那样。那么我们看周边的国家很多的情况，你刚才谈到这个中日关系，中日关系说南京屠杀纪念日，为什么中共建政60多年都没有这个纪念日，现在把这个纪念日搞出来，他就是为了适应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需要，来通过打击日本，来打击美国的这个重返亚洲政策，这个我觉得是他的一个重点。但是呢，他同时又在讲自己在这个整个外交上面在取得多大的成就，然后让中国这个跟上世界，走向世界，让中国得到世界的了解，而且很多官媒都在宣传中美关系怎么样走向一个更好的改善的一个状况。但实际上你看我们去年一年以来，那么周边国家呢表面上跟中国都好像很友好，但是都在扩军备战。为什么？就怕中国对他们领土进行侵略，对采取一些强制性措施。所有的这个周边国家都是一样，但中国在外交上面我觉得也开始有些灵活性了。就过去以前老是强调南海之间这个只能是双边谈判，现在他愿意跟东盟一起做一个集团来进行谈判，所以双方都在采取一个互动。但很难讲他，我认为他会继续的朝一个这个像暴力维稳，在国内的暴力维稳那样的一个做法，在外交上也采取一种暴力维稳，但在手段上面会做出很多的这个变化，让大家让周边国家呢感到还不好这么直接的来跟他进行对抗。我想这个可能是既对抗又合作的一个趋势吧。
温云超先生，我们时间已经不多了，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呢，习近平先生是第一个中共领导人中发表这个新年贺词的这样一个领导人。那我们看到呢，这次的这个新年贺词的这个视频中呢，他在这个照片上呢跟去年有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比如今年加了6张的照片，那么还保留去年的4张的照片，旧的照片。另外这个照片中呢有包括他跟家人，还有他出于视察，他跟出国访问的一些照片。那您觉得习近平先生想通过这个来建立他的一种什么样的形象？他有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呢？
我想这个办公室的摆设跟他整个讲话的基调，他都基本上想进一步建立这种亲民的形象，包括里头提到的那点赞这类的词，这个都是他整体包装的一部分。但是也有很眼尖的网友就直接的说，在官方披露的照片当中，非常显眼的是两部红色的电话，这是一种权力的象征。然后我们看到没有任何跟电子设备相关的东西，那这个人的领导意识他怎么样才能具备一个现代的意识呢？那你如果都平常都不上网，或者他用别的电脑上网也有可能。所以其实我想就是说，这种摆设官方当然想灌输，想传播他一些想设定的一些符号，但是民间能接受多少并且形成二次传播又是一个很另外一个问题。例如官方本来想借这个新年贺词大吵特吵，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上海来了一场36人死亡的踩踏事件，然后他们没有想到南京市委书记被抓引发的京东负责人和奶茶妹之间的一些八卦，反而充斥了中国互联网的版面。其实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这种吊诡制度之处，也就是说官方设定的议题跟和它实际的传播效果之间往往会有巨大的落差。
好的，谢谢温云超先生。时间关系，关于习近平新年贺词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了。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共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为何被选中接任中共统战部的部长，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